第二十天，重建破裂的团契生活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。
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重建。生命就是学习如何去爱。神要我们珍惜关系，即使有裂痕、伤害或冲突，仍然努力去维系。圣经说，神赋予我们重建关系的使命。为了这个原因，新约圣经花了许多的篇幅教导我们如何彼此相处。保罗说，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呢？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们？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？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？如果有，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，同样的爱心，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。保罗强调说，懂得与人和睦相处是一种灵命成熟的标记。耶稣基督要他的家庭以彼此相爱见称。对未信主的朋友，破裂的团契关系是可耻的见证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哥林多教会分门结党、相争而破裂，甚至彼此告上法庭的时候，保罗觉得如此难为情的原因。他说，你们真丢人现眼啊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处置基督徒之间的争吵吗？他对于教会里没有人够成熟，足以和平地解决争闹，感到非常的震惊。在同一封信里面，他说，我迫切地劝你们，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。假如你要神赐福你，并且让人知道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就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耶稣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请注意，耶稣没有说爱和平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人人都爱和平。耶稣也没有说和平的人有福了，他们从来不曾被任何事情搅扰。耶稣乃是说，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这些人努力想办法解决纷争。使人和睦的人是少有的，因为使人和睦是艰巨的工作。既然你被造要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，神给你的第二个人生目的是学习如何去爱人及与人相交。因此，使人和睦便是我们要培养的重要技巧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受过解决冲突的教导。使人和睦并不是逃避冲突、回避难题、假装问题不存在，或者害怕把事情讲出来，其实都是懦夫。耶稣是和平之子，他从来不怕冲突。有些场合，他甚至为了每个人的好处而激怒人。有时候我们需要避免冲突，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制造冲突。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解决冲突，因此我们必须祷告，祈求圣灵不断的带领。使人和睦也不是姑息，总是让步或做别人的踏脚垫，随便的让人践踏，不是耶稣的心意。其实耶稣在很多事情上都拒绝妥协，坚持立场去对抗罪恶。作为一个信徒，神已经召我们彼此和睦。以下是根据圣经重建团契生活的七个步骤。第一，与人谈话之前，先与神谈话。把问题拿来和神讨论。如果你能在朋友的闲言闲语之前，先与神商量一下，往往会发现用不着你的帮忙，神就已经改变了你的想法，或者改变了另一个人的想法了。所以，只要你能多为你的关系祷告，一切的关系就会变得顺畅多了。正如大卫在诗篇里面所做的，以祷告来做垂直的交通讨论。 告诉神你的挫折，哭求他，他绝不会为你的愤怒、伤痕、不安或者其他的情绪而感到惊讶或生气。所以你仅可以告诉他你真实的感受。大部分的冲突都是根植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，这些需要有些只有神能够满足你。当你期待你的朋友、配偶、上司或者家人去满足那些只有神才能满足的需要的时候，你必定会失望、怨毒。除了神，没有人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。使徒雅各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许多冲突都是因为没有祷告。他说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。与其仰望神，我们常常仰望人来使我们快乐。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生气。神说，为什么你不先来到我面前呢？第二个方法，重建破裂的团契生活的方式是采取主动。无论你得罪了别人或者被别人得罪，神期待你采取主动。不要等待对方行动，要先去找对方。以至于耶稣命令我们在参与团体的敬拜之前，先把关系重建起来。他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当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当团契的关系很紧张或者破裂时，立刻安排和谈，不要找借口逃避或者托辞改天再处理。你需要尽快安排一个面对面的聚会，拖延时间只会加深怨恨，令事情恶化。时间不能解决冲突，反而会加深伤痛。快速的行动可以减少灵性上的伤害。圣经说罪包括没有解决的纷争，除了使你自己很悲惨以外，还会阻隔了你和神的团契相交，使祷告不蒙应允。约伯的朋友就提醒他说，让怨恨使你郁闷致死的是愚昧人，是没有意义的事。愤怒只是在伤害你自己。和谈成功与否，往往在于时间和地点。疲倦、有干扰或者匆匆忙忙的时候都不适合，最好就是在你们两个状态最佳的时候见面。第三个重建破裂团契生活的方法，就是同情对方的感受。多听少说，尝试解决事情以前，先聆听对方的感受。保罗建议说，留意别人的事，不单是自己的事。留意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scopos， 也就是后来英文的 telescope 望远镜，还有 microscope 显微镜，也就是说要细心观察，关注于对方的感受而不是事实，先同情再谋求解决之道。不要先企图说服对方否定他们的感觉，要先聆听，让对方毫无防卫地把感觉释放出来。即使你不同意他的说法，也要点头表示了解。感觉并不总是事实或者合逻辑。事实上，怨恨使我们的行为举止愚昧。大卫承认说，当我的思想怨毒，我的感觉被伤害，我便如野兽一样的愚昧。受伤的时候，我们的行动都像野兽一样。圣经却相对的说，一个人的智慧使他能忍耐，看清侮辱的乃是他的荣耀。忍耐来自于智慧，智慧来自于聆听别人的观点。聆听也意味着说，我尊重你的意见，我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对我很重要。一句老话说得好，在别人知道我们在乎他们之前，他们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。要重建关系，我们必须背负体贴别人疑虑与惧怕的重担，让我们讨别人的喜欢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喜欢，并且为对方的好处来行动。 耐心容忍其他人无理的怒气是一种牺牲，但是请记得，这正是耶稣为你所做的。他为了拯救你而忍受无理恶意的怒气。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像经上所记的说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。我们还需要承认自己在冲突中也有份。如果你认真的想要重建关系，就要先承认你自己的罪或错。耶稣说，这样做才能把事情看得比较清楚。圣经里面有说，先除掉自己眼中的大梁，让视野清晰以后，才替弟兄清除眼中的墓穴吧。每个人都有盲点，与冲突的另一方见面之前，可以请第三者协助检讨你的行为，也求神指出你的错。要反问你自己说，我是否就是问题的所在？我是否不合情理、不敏感，还是太敏感了呢？圣经说，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，就是欺骗自己。认罪是和好的有力途径。当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，往往制造了比原本的问题更大的伤害。当你从谦卑承认自己的错来开始时，便消灭了对方的怒气，并且化解对方的攻击，因为他们可能以为你会为自己辩护。不要找借口或者找代罪羔羊吧，只要诚实的承认冲突中你所犯的错，承担责任，并且请对方原谅。还有要记得对事不对人。如果只顾着处理过失，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本身了。你需要两者中取其一。圣经说，温和的回答平息怒气，粗暴的言语激起愤怒。使用怒骂的言语无法使对方明白你的要点，为此你要有智慧的慎选你的言语。温柔的回答永远胜过讥讽的言语。解决冲突时，你怎么说与你说什么同样重要。如果你以攻击性的方式来说，对方就用防卫式的方式来听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明智的人也通达谏称，说话越温雅，说服力越强。唠叨没用，伤害性的言语永远缺乏说服力。冷战期间，大家都同意有些武器太具毁灭性，不应该使用。今日国际间禁用生化武器，各国也逐渐的销毁了核子武器。为了团契的关系，你必须销毁那些关系上的核子武器，包括控诉、轻视、比较、贴标签、侮辱和嘲讽。保罗总结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重建破裂的团契生活的第六个方法是尽量合作。保罗说，要尽你的全力跟大家和睦相处。和平需要付出代价，有时要赔上我们的骄傲，往往要付上我们的自我中心。为了团契生活，尽量与人协调，适应别人，以别人的需要为前提。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，当你能向别人示范如何与人合作，而不是彼此争竞格斗，你就是被称为有福的。借此，你发现真正的自我，并且找到你在神家的位置。最后一个重建破裂团契生活的方法，就是重视和好，而不是解决问题。要所有的人一致同意每一件事是不合理的。和好乃是专注在关系上，解决问题则专注在问题本身。当我们专注于和好，问题本身就失去它的重要性，往往就变得无关痛痒了。即使不能解决彼此的差异，我们还是可以重建关系。基督徒之间往往有正当、坦诚的不同论点与意见。虽然我们可以彼此不同，却不可以彼此不容。一颗钻石，从不同的角度看，有不同的形貌。神期望合一，不是化一。我们可以彼此相交，而不需要斤斤计较去解决每一件事情。 这当然并不表示你放弃寻求问题的解答，你可能需要继续讨论甚至辩护，但却是在一种和谐的气氛里面来进行的。和好的意思是把大榔头埋起来，而不是把问题埋起来。读完这章，你应该与谁联络呢？你需要与谁重建关系？不要迟延，现在就停下来告诉神和这个人有关的事，然后拿起电话来开始这些步骤。这七个步骤看起来很简单，行出来却一点也不容易。重建关系需要很多的努力，所以彼得也劝勉我们说，竭力与其他人寻求和平。当你致力和好的工作时，正是做神要做的工。因此，神称那些使人和睦的人为他的儿女。第二十天，我的人生目的醒思，思想要点，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重建。背记经文，罗马书12:18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思考问题，目前我需要与谁重建关系？